共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每周与您相约。Hello， 大家好，我是莎莎，又到了趣骑干货铺的时间了。坐在我对面的依然是威哥。
大家好。
今天这声音够雄厚的呀。因为上期跟你说不用再打招呼了，是吗？所以就不打招呼了。
自然一点。
上一期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自然呢？唱花就是跟那种京剧唱花脸的一样，是大叫吼。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说骑行技巧啊，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天。上一期其实基本上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
对，
基本的骑行技巧。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说一说上路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如何来应对呢？首先一个转弯，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转弯挺重要的。这个转弯吧，这事儿也是可大可小。
对，
说起来就是谁不会拐弯啊？骑人车都会拐。
骑快了一拐弯可容易摔跤呢。
这个是非常的必须要在意的事儿。首先咱们说这个，咱们根据这个针对初级的朋友来说，
对，我们现在先从初级做起，高级的别着急啊，后面慢慢就有了。
这转弯就一条，就是外侧这个脚放在低点，弯内侧这个脚踏在高点。
弯内侧就是您往哪拐弯，
比如说、
那个、那就属于
比如说现在咱往左拐弯，那一定得是右脚踏在最下方，左脚踏在最上方，把全部的体重都放在右脚踏上，就这样。但是如果是往右拐就相反，如果往右拐的话，就是右脚踏在最上，左脚踏在最下，把全身的体重都放在左脚踏上，就这样。记住，就是体重一定是完全放在弯外侧那个脚踏上，不要放在车座上，就不是坐着的。
为什么呢？
因为把重量都放在脚踏上，这个时候重心相对来说低，重心越低就越稳。这样呢，咱们拐大弯的时候安全，压得住车，能一定程度上减少说我弯中失控，什么轮胎打滑等等情况。因为无论如何能更安全一点总是好事。
对，因为我们想象一下，您往哪弯，正常情况下身体就会往哪侧倾斜。如果您往左弯，然后你身体已经往左边来倾斜了，你右侧使劲踩住那个，可能会中间把控一个平衡点，
对，
相对来说不太容易摔跤，
压住了，然后重心也能相对更低。
那这是转弯。
对。
然
后呢，转弯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千万别蹬车，就别着急，拐弯就慢慢
拐，一边转弯了您还在那儿踩自行车呢，
很危险。如果拐弯的同时您要一蹬，脚踏沾地了，肯定
必摔。
对，脚踏沾地肯定是要摔车。
其实转弯的时候也是一个降慢速度的过程。
对，
转慢，你已经在转弯了，还在那儿加速度呢，
又不是比赛，
甩出去了就对，又不是比赛。
咱比赛里呢，很多选手现在就是，就比如说这几年吧，逐渐开始流行这个有一种叫棒棒糖的脚踏。它的特点就是比一般脚踏短那么一点点儿
啊，
在转弯的时候能保持说，比如我现在这个转弯的角度，别的牌子脚踏已经不能再蹬车了，但是它还能蹬，
因为
它
短，
它蹬的时候不着地
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这个侧面来感受一下，就是咱们拐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脚踏不要着地。
这个棒棒糖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吗？
它是一个脚踏的算外号，因为它长得像一个棒棒糖，它正式名称叫 Speed Play。这个
好吧，反正我也没听过。
反正就是脚踏不要着地，
但是肯定有那些专业一点的听众能够听得懂。
对，
行，说完了这个转弯，咱们说一说刹车吧。其实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回答听众问题的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情况。那个有一个听众就说他在广州骑车，一不小心一刹车急刹车就容易摔跤。
这位听众也挺不容易，还能坚持骑，老摔
越挫越勇啊。
模范。
因为我们在买自行车的时候啊，自行车店的人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是害怕摔跤的话，你多用后刹，后刹比较平稳，可能不太容易摔跤。但是大家都知道，前刹的制动性能肯定比后刹要好，
强得多。
对，所以有的人他可能更喜欢用前刹，但是他虽然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制动性能，但如果您用的不好， 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变成空中飞人了。嗯，所以骑行的过程当中掌握好这个正确的刹车技巧也非常重要。
对，
嗯，
首先呢提一点啊，嗯，咱们不要妖魔化前刹。
哦，
那这
我把它妖魔化了是吗？
不是不是，社会上有一些声音是在妖魔化的，
比如
很多车店店员，
嗯，
还比如有一些不太负责任的媒体
啊，
对，一说就是您
用后刹，
用后
刹也用前刹，
对，
啊，
其实我觉得吧，我非常不赞成这种观念，
嗯，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前刹，
嗯，
从刹车力度和实际的意义上说，远远高过后刹车。
嗯，
咱们要学会驾驭它，使用它，
嗯，
而不是说
让它更好的为自己服务，
对，
嗯，
而不是说我不使，我怕了，
对，惧怕它，嗯，
前刹力量远大于后刹，
嗯，
所以呢，我们很多这个高端自行车套件，尤其公路车套件啊，
嗯，
它前加气是双轴的，而后加气是单轴的，
嗯。嗯，
这个单轴双轴的意义呢，就是说双轴刹车力度等于是能够更大，而后边单轴就是反正您也别费劲了，
嗯，
它本来也提供不了多的作用，
嗯，
我少一个轴还能减轻点重量，哦，啊，就是
这个用意，
对，你看这个大品牌这个态度嘛，
嗯，
就已经给您表露出来了，
嗯，
是吧？减点重量得了，别跟他较劲了，
嗯，
所以前刹车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嗯，
咱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关键是啊，考虑好这个刹车抱死和不抱死这个临界点，
嗯，
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从新手往骑车的老手过渡的这么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比如尤其是像我原来嘛，最早我是很从中学的时候是练
攀
爬，
哎呀，又提一遍，
这个跟刹车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嗯，对。因为他要
必须刹车要抱死，
嗯，
所以时间长了呢，就也不是时间长了，
嗯，
他在练的过程中很快就发现了抱死和不抱死中间差多少，
嗯，
咱们很多朋友吧，可能因为日常骑行嘛，没有必要去体会抱死和不抱死的区别，
抱死就是完全
不动了。
一点都动不了了，
对，
嗯嗯，
很多朋友也可能有惧怕，说抱死了，
嗯，
就车咣当一下，
嗯，
所以平常根本不体会，
嗯，
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合理安全的范围内稍微体会一下，
嗯，
然后呢您也知道自己的爱车是什么脾气秉性了，
嗯，
它能到哪儿，它的宽容度和它的这个极限在哪儿，
嗯，
有个体会，
嗯，
只要咱们平常使用的时候能根据自己车的这个性格吧，
嗯，对，
驾驭好，让这个前刹车始终保持在一种有阻力但没抱死的情况下，
嗯，
它就能在安全的范围里发挥最大的作用。
嗯，这样听您一说，我就觉得我们平时为什么说爱车，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这个喜爱的自行车啊当成是一个朋友，要学会怎么样和他相处。
对，
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要了解他的秉性脾气，
对对对，
他能够。他的底线是什么？
对对对，
您别触犯了他的底线，如果触犯他就容易把您甩出去，嗯，就是这个道理哈。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咱们体会的过程中啊，
嗯，
可能一开始还不是太摸清他的脾气，
嗯，
刹车的时候重心后移，
嗯，
身体往后坐，甚至说屁股离座，
嗯，
把整个身体都往后都可以。
嗯，这跟上一期咱们说到下车的时候有一个步骤，
对对对，
其实是相通
的，一样的，
嗯，
对，这样能更加提高这个安全的系数。
嗯，要有意识的抵抗这个惯性，其实，
对对 对, 对，咱们在拐弯的时候，
嗯，
如果要刹车的话，
嗯，
也是要有意识要减低前刹车的力量，
就是轻轻的捏它就可以了，
嗯，
因为转弯的时候它也必然是要降低速度的，你如果前面有一个弯道，您知道要我马上要转弯了，肯定是要先降低速度然后再开始转弯，嗯
嗯，然后呢前后刹车的一个制动力度吧，
嗯，
也是其实有网上也有一些声音说什么前三后七啊等等的，
嗯啊，这不对是吗？
我认为这都是空话，其实都是空话，
哦，很难去把握这个三和七的力度，
对，因为您觉得我手上是三和七，
嗯，
那只是感觉，
对，
它传导到刹车上之后
未必是多少和多少，
对，
嗯，
所以呢就是通常情况下就是前后一块用，
嗯，
并且注意保持好这个前刹车别抱死的
啊，
就这么一个宗旨。
嗯嗯，如果具体您非要说特别较劲儿，哎，这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临界点才比较安全呢？
嗯，
刚刚我们也说了，
嗯，
您多和自己的爱车磨合磨合，没事儿，其他出去遛弯的时候，在安全空旷的地带多试几次。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学会点刹。
嗯，
点刹这个
很重要，其实跟开车一样。
对，
嗯，
别刹车别一下哎就到位了。
嗯，
咱们一个是缓慢到位，一个是呢点刹。
嗯，
刹一下放一下，刹一下放一下。
说到这儿，其实就是体会到行车安全距离的这个重要性。
对，
你要留出预定的这么一个安全的距离
作为缓冲。
对对对对、嗯嗯、
然后说到这儿呢，我插一句这个一个题外话吧，算是、
嗯、
就是咱们自行车关于左手是控制前闸还是后闸、
嗯、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左手控制前闸还是后闸？
对，
一般自行车左边是前闸还是后闸？
这个问题吧，我们杂志上也专门做过这个介绍。
嗯，
其实很多朋友都对这都有疑惑，到底是应该左前右后还是左后右前？
这是不是每个不同的牌子自行车不一样啊？
这是每个国家的
标准，
商品是质量检验标准它造成的。
嗯，
其实这个问题吧，一般现在欧洲国家的标准都是左手控制前闸，右手控制后闸。
嗯，
因为这样的这个您更大力量的手，比如说对一般人来说右手它控制后闸，
嗯，
能弥补后刹车力量的不足。
哦，
然后呢也怎么说呢，
他的这种思考方式其实还是挺人性的，
就是过于安全和保守的思路来说，
哦，
这样不出事儿。
嗯，
因为咱们也知道欧美国家那种就过分的法律法规，
嗯，
恨不得出个事儿厂家得赔死。对，所以他这样等于有点过分保守了。
嗯嗯嗯，主要是也考虑到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
对
对吧，嗯，
然后咱们国家呢就比较早的自行车其实都是右手控制前闸的。
嗯，
其实我个人是站在这个角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右手灵敏，
嗯，
能做细微的操作。
哦，
比如说咱们不是左撇子的话，
嗯，
那肯定右手好使。
对，
那我们右手来控制前闸的时候，
嗯，
是轻是重，
它可以操控的这个范围比较灵活，
对，
比较大，
能对刹车进行微操，
嗯，
你能感受哎重了轻了，
嗯，
抱死了没抱死，
嗯，
而左手有相对来说笨一点，
对对对，
很没准一捏就咣当了。
对，
哎，所以这个，嗯，
左手如果平时用的不多，一般不是特别灵活。
对，
嗯，
当然了，这也是题外话，
嗯，
这个是国家标准的问题，
嗯，
对，咱们也改变不了，
嗯，对。
远离城市喧嚣，戴上头盔，骑上单车，冲破阻力，逆风翱翔。共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与您相约。
说完了这个刹车啊，有的人平时周末喜欢出去浇个油啊什么的，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爬坡，尤其北京好多大爬坡的路段，一爬爬20多公里，我的天呀，
啊，
我都不敢去。
著名圣地。
是，如果遇到这个爬坡，上下坡的技巧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说一说的。
对，
嗯，
上下坡吧，最关键就是提前变速，因为如果您真的到坡上了，
嗯，
骑一半发现蹬不动了再想变速，
嗯，
第一呢它变速器有一个反应时间，
对，
可能来不及了，
而且有时候一调变速器的时候它呱呱一下子，你本来就特别紧张，
嗯，
害怕蹬不上去，
嗯，
就更容易出危险。
对，
嗯，
然后来不及了可能再一蹬空了，
嗯，
零速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再滑下去，
对，这容易出危险。
溜车
这样。还一个就是在上坡本来已经蹬不动了，您肯定特别使劲，
嗯，
这个时候再变速也容易造成设备损坏
啊。
您，变速器
正常爬坡的时候应该用几档比较好？
嗯，这个
我是不是问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问题？
也不愚蠢，显然是您没怎么爬过坡。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
爬坡我就下来推了。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坡度和齿比和您腿力，
嗯，
几者综合起来的关系，
嗯，
比如说。比如就我个人来说吧，
嗯，
这个比较挫的选手，
嗯，
如果这个坡度超过7度了，
嗯，
对我来说呢，就是前面一定要用最小的压盘，后边用最大的飞轮，
哦，
就这样。总之呢，就是上坡之前要提前变速。
嗯，
我建议大家吧，就是如果前面有坡了，前面先把压盘往小了变，后边飞轮往大了变。
嗯，
就算您这个弄的齿比过于的轻，
嗯，
也总比 蹬不动要好。
嗯，
因为这个咱们出去长途骑行，其实最怕就是把自己拉爆了。如果蹬不动，自己又要努着使劲，很容易一下造成过于疲劳，后边就没劲
了。太累了。
对，
嗯，
你这一下我蹬得太轻都使不上劲，
嗯，
没关系，你再往重了变，这个是好说的。
嗯，往重了变好变，但是从重了你再想往轻了变不太容易。
对，容易造成过度疲劳，
嗯，
一下就把自己拉爆了。
嗯，
然后山地车爬坡吧，
嗯，
比如说咱们走山路，
是说爬坡的时候山地和公路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的，
有一些差别。
嗯，
比如说山地车，那咱说山地车那肯定是基于非铺装路面，
嗯，
比如说小山坡小土包，
嗯，
有爬坡一定要重心前移，把体重都放在车把上。
嗯，为什么呢？
因为山地车这个齿比相对公路车来说力量大了很多，因为它牙盘更小，飞轮更大。
嗯，
如果您的重心放在了车座上，甚至于站起来，
嗯，
重心特别靠后，
嗯，容易往后滑吧。
对，然后前面又是一个比较陡的小土坡，
嗯，
您再一使劲，很可能一下一蹬车就翻过来了。
哦，
这个危险是有的。
嗯，
在上坡的时候太使劲，有可能夸一蹬前轱辘已经离地了。
嗯，
所以山地车爬坡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重量都压车把上。
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叫重心前移。
对，
嗯，
压车把。
嗯，
然后
公路
车上坡就是保持节奏。
哦，
嗯，这说来简单的，但是保持节奏这件事是体能分配，自己对自己体能的一个把握。
嗯，
保持好踏频，
它不需要像山地车那样把重心往前移。
嗯，不需要，因为公路车对于一般的人和一般的公路车来说，
嗯，
能把自己蹬翻过去的坡也不太现实，也不太现实。
嗯，
所以保持节奏，保持踏频，千万别乱。
嗯，
别给自己一个突然很大压力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因为一旦人的体能瞬间透支了，
嗯，
后来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恢复不过来，
有条不紊的往前走。
对，对对对。
嗯，那如果是下坡呢？
对于今天咱们节目这个层次来说，我觉得下坡就一个字儿，
嗯，
慢。
刹车。
刹车呢？
嗯，
那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咱们就补充一点啊。
嗯，
在慢的同时，刹车确实还也不能一直在用。
哦，
这个我那
那如果它坡很大，我不一直用刹车，那它就滑出去了。
对对，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嗯，
既然你问了我，咱就细说啊。
嗯嗯嗯，
咱们这个所有的刹车都是有热衰减的。
我知道了，上次有一期节目您说那个都有味儿了，是都焦了，
对，都有闻见糊味儿了。
嗯，
咱们所有的刹车都是有热衰减的。
嗯，
不管是微刹还是碟刹还是任意的啊，
嗯，
过热之后都会造成没劲儿，刹不住。
嗯，
所以咱们下坡如果是长下坡刹车千万不要一直捏。
嗯，
得把握一种什么呢，我刹车就把速度一下降到位，
嗯，
然后把刹车松开往前溜，觉得速度
又快
了又快
了，再刹
再刹降到位，
是不是类似于点刹？
对，是这种刹就刹到位，松就都松开。
嗯，
一定要这样，千万不要一直带着刹车，
就是，刹车一些缓冲，
对，
和回复这个体能的。
对对对，其实咱们把刹车放开之后，
就是，
因为这个空气流动比较快嘛，
嗯，
它降温是非常快的。
嗯
嗯，只要别一直带着就行。
嗯，一定要注意下坡的时候别总是握着刹车。
对对对，
嗯，
这样挺危险，
防止它加速这个刹车盘的损坏嘛，
容易出大事儿。
啊，
比如说吧，
嗯，
每年在青藏线上，
嗯，
都会有这种下坡下的太开心了。
甩出去了，
就永远的去山下了。
好吧，就真的就虔诚的去朝拜去了。
对，他就是两种。
嗯，
一种就是太快了自己没意识到。
嗯，
一种就是刹车
失灵了，
刹热衰减导致
失
灵
吧。
嗯，
那就很危险了。
对，咱们其实越野车，汽车越野车也是一样。
嗯，
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说下长坡要降档，
嗯，
用发动机制动来别住这个速度。
嗯，
或者有的车咱们有什么额外的设置，对吧？
嗯，
因为你要是长下坡，很长下坡一直踩刹车，汽车也一样有这个问题。
哦，还是挺危险的。嗯，
对。
嗯，那其实说完这个，刚刚我们说上下坡，按理来说应该是公路车一个比较重要的技能。
嗯，其实这两个吧也不能说谁多谁少。
嗯，啊，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对对对。
嗯，
山地车爬坡呢，
嗯，
其实是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
啊，
并不是完全对 就不完全是对体能的考验，更多是一种技巧，
嗯，
路线选择怎么控车，
嗯，
是一种技术性行为。公路车爬坡呢，有时候吧，我个人说啊，有时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嗯，
我想骑的尽兴，
嗯，
就得能把我身体里的力量都释放出来，但是，
嗯，
我在比如说我在北京市，
嗯，
我想找一个平路，又能把我的力量完全释放出来，又能骑得很开心的，太难了。
嗯，因为我们看有一个电影叫《破风》，您看过吗？
对，看看了。《
破风》里面，它每一场比赛都有爬坡路段，
嗯，
这是专业的这个公路赛事当中会故意设置这样的赛段吗？
会。
哦，
因为比如说咱们说大环赛吧，
嗯，
在自然环境里想找纯平路也不太容易，
哦，
其实，
嗯，
而且爬坡的时候吧，它对人的考验和平路大集团又完全不一样，
嗯，
对这个体能韧性又有差别，
嗯嗯。其实我们前面跟大家说完基本技巧，也说了转弯，说了刹车，说了上下坡，大概的这个技巧基本上已经涵盖在里面了。嗯，其实还有一些小的部分，比方说山地车郊区去骑行，
嗯
嗯，或者其实公路车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啊，我正骑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渴，我想喝水，一般咱们那个骑行的水壶不是别在那个车架子上面吗？我如何能保证我在一边拿水壶的情况下我还能平稳的骑行别摔跤，这个是不是也需要练习练习？
对，我建议是平常慢速平地的时候多体会一下，
嗯，
因为这个首先呢您得能一只手握把稳定的骑车， 这个其实
先练练，
对，其实不难。
嗯，
但是
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有男生耍酷都不握把都刹把骑呢，
但是咱如果有的朋友吧，是刚学会骑车不久，
嗯，
那这还真得练练，
嗯，
一个是单手，还有一个就是那水壶的位置，
嗯，
咱们要老低头看它在拿挺危险的，因为看它就看不着路了，
对对对，
但是我要看路那就得能记得住水壶的位置在哪儿，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自己顺手就能拿到的点，
能放水壶的位置是固定的，
对对对，它不是水壶架子，
咱不能动，
嗯，
对，但是我不看着伸手就能够着，
嗯，
也是需要
熟悉记住它的位置，嗯，
得稍微的多练练，
嗯嗯 嗯，
如果还不是太熟练，
嗯，
就停车下来再喝，
对，嗯，
不着急那一会儿，
嗯嗯 就是说如果您要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喝水的话，
嗯，
就是刚刚您说到的这几点，嗯，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比方说还遇到一种情况，团队骑车的时候，
嗯，
我要观察一下，哎，我后面的队员来了没有，
嗯，
我的同伴到哪儿了，或者后面有同伴喊我有什么紧急情况，
嗯，
我要回头往后看，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出危险的时候，
嗯，
如果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安全考虑，他可能就停车直接下来了，
嗯，
然后站着往后看，但有的人可能他想见，哎，前面好像这个时候还不是特别危险，也没有前方多远多远处也没有什么车辆，我可以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往后看一看，但是在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技巧，就是怎么样能别摔了跤，或者还能保持这个车的平稳。
我个人建议啊，
嗯，
停车再看。每个俱乐部活动呢，总有几个高手，
嗯，
通常是又高又瘦那种，
嗯嗯，
他们会在前面一直回头往后看。
嗯，
我从来不在骑车的时候扭头看后边，
嗯。
一个呢，我是一个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人，
嗯，特别惜命。
对，第二，可能因为我脖子有点短，
转不过去是吗？您给我转一个，我看看。还真是，
所以我从来不在骑车时候往后看，
嗯。嗯，是，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在转的时候啊，人本能的意识手会离开车把。
对。
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稳定性也
会
受影响。
对，又说回刚刚您说那个，要在平时练习的过程当中，不仅是练我们上一期跟大家说的这些基本的技巧，
嗯，
也练一练单手握把也能平稳的骑车，
嗯，
这其实也挺重要的，在骑行过程当中。所以您要是一定要注意，如果非要在骑行过程里转身往后看，手千万不能离把，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然后另外呢，如果是有同伴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用啊，不知道是不是安全，也听一听您的意见啊。如果旁边并排跟您骑了一个同伴，你在转身往后看的时候，是不是把手能稍微的扶一扶他的肩膀？
千万别
啊，不可以吗？
一摔全摔了。
好吧，那这我是，嗯，应该是从某个网站上面看过这个，
嗯，
那就是什么
害人，
封杀他。
对对对。
哦，那就跟大家也说一说，骑车的时候千万别把手搭在同伴的肩膀上，
嗯，
非常不安全，短暂性的也不行，嗯，是吧？
除非您是高手，对自己极有信心。其实像这个观察后方情况，这也是俱乐部前辈在照顾别人的一种行为
啊，
所以
牺牲自己，
所以咱们
保全大家，
咱们这个有的朋友吧，你还是勇敢的把照顾别人的机会留给前辈吧。
啊，行，别挑战自我了。
对，等您成为前辈的时候再琢磨这事儿。
行吧，那我多虑了。那其实这个完事儿之后啊，还有一种就是，尤其也是在团队骑行过程当中，最怕什么人啊？摇摆分子。
对，
那骑车不稳，左晃右晃的，你骑他旁边或者骑他后边，你都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
我去妙峰山见过好几回。就是骑车左晃右晃，
他为什么呀？你不排除有那种特别捣蛋的分子啊，他骑车就爱左摇右晃。
我觉得就是这个。
或者说，您要真是技巧已经差到这种地步，都不能够平稳的把持这个车，让他走这个直线的话，那您可能真的需要多加练习了。但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所有的骑行者都能够平稳的走直线，跟走模特步一样？
这个之前杂志上陈老师还特意做了一个这个走直线的栏目，
那说明我这个考虑的点还是
对
的哈。
对了对了，
太棒了，我已经慢慢的向专业骑行圈在进步了。
进步，
怪不得刘老师前两天发微信夸我呢。
飞速进步，就没事路上车少的时候咱可以练练啊，因为这个比如说咱们走直线，路上有那个白线
啊，
压着白线骑，就知道自己直不直了。
这个就跟我们当时学那个开车的时候一样，
嗯，
我第一天上车训练的时候，教练就让我压直线，就是说那个你，但是他不是让我压着直线啊，他让我平稳的往前走直线，要保持于马路牙子那个白线20公分吧，
对对对，
应该是练一会儿下车，然后教练就说自己去看看，特别凶，那个教练特别凶，你看你都跑到哪儿了，你看你都快压到马路牙子了，就怎么都不挺难的，刚开始
是女教练吧。
男教练，
男教练一般不应该啊，
像我长得这么貌美如花，
对
吧？不应该对我这么凶，
啊，
那可能是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太不着边了，可能比方说贴着线的我都已经骑到开到马路中间去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但是咱们压直线骑车啊，
嗯，
一定要挑这个路上车少的时候，
那肯定的，
因为那个压直线这事儿，实际上您就有点脱离非机动车道了。
哦，其实我建议大家最好在小区里面练，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
练习的时候都在家门口，
对对对，
别跑到大马路上，
嗯，
机动车也很多，不安全，然后还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人都会有意识的特别紧张，你想我一定要走直线，然后那个胳膊和手肩膀都是一种僵硬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也不好吧，一定要放松
放松，
然后呢还有这个真的跟开车道理是一样的，走直线要把眼光往远了放，
对对对，
对你往远处看，要有一个这个意识就行了，但是千万别把眼睛就盯着眼前这根线，也不看前面的路了，
越看得近越容易晃，
对，
嗯，
开车的时候教练也是反复的就是跟我们强调这一点，
陈老师这一篇教程里边还有一个点，
啊，
咱们我可以抽出来告诉大家
补充补充，
对，
嗯，
就是两只手只各伸出一只手指来扶车把骑，你伸中指不太好啊。
我没有，我不是故意向您竖中指的，啊，就是
对
啊，食指
点，两只食指点车把上。
为什么要这种训练方式呢？
因为这样的话身体就能处在一种非常不僵硬的状态里，
这样容易放松是吗？
对，一放即是放松，
嗯，
然后呢您又能感受到吧，我不是完全靠手的力量来扭这个车把，更多的是靠我整个身体的平衡，和这个躯干肩膀靠平衡来驱动这个车，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今天晚上回去试试啊，当然不要输出中指醉了。所以其实我们的爱车啊，一旦上了路，各种危险和不稳定的因素可以说是接踵而至的，我们如何来避免这些东西呢？骑行的安全我们已经再三的跟大家强调了，一定要有安全的意识，正确的把握骑行技巧的前提一定是要有安全意识的，
一慢二看三通过，
对，这个口号大家一定要铭记于心啊。其实这安全意识不仅体现在我们上一期节目跟大家说装备，不仅仅是在防护的装备上，还要融入在我们骑行过程当中，要有一些正确的方法，然后掌握正确的骑行技巧，更是呢帮助大家来更好的实现我们说科学骑行、健康骑行和快乐骑行。
健康是最关键，
哦，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觉得我们跟威哥这两期跟大家聊的这些骑行技巧还不够过瘾，
或者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
对，然后您还想补充 其他的东西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跟大家可以推荐一本书。
对，
嗯嗯，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叫单车学校教你的65个细节，对吧？
对，
是专门说骑行技巧的啊。这本书是一个台湾的作者，叫谢正宽，应该是咱骑行圈特别
名人，
有名的一个人了。
校长，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是台湾自行车界的这个泰斗级的人物，台湾就有一个单车学校，
对，
是吧？嗯，希望这个单车学校能早点开到咱们大陆来。其实这个谢正宽啊，他以前就出版过一本《骑行宝典》，单车学校教您的52堂课。
对，
嗯，有这么一本书，您也可以买来看一看。这个书呢，在骑行圈里就是广受好评。然后谢正宽校长呢，今年已经74岁了哈，而且身体还非常的健康。嗯，刚刚跟大家推荐的这个65个细节的这本书呢，其实更多的是注重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骑行技巧，大家可以作为补充和进阶的一个教材，然后买来看一看。里面一共分了3个大的部分，然后共有13个章节。比方说包括了骑行的自我训练、运动和比赛的恢复啊、运动的伤害啊、基本的训练技巧，还有包括这个作者重点的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和骑行相关的研究成果。如果大家真的是骑行的狂热的发烧友的话，都可以把这本书买来看一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书名，叫《单车学校教你的65个细节》。嗯，
最新的书。
是吧，我今天晚上一会儿节目做完了，我也去当当买一本来看看，觉得需要补充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尤其到后面要跟大家说进阶的，说到高级的时候，我这个不能总是小白的角色的。行，那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的节目一同来进步吧，嗯，早日的向那个专业的车手来进阶，
一块儿骑车。
嗯嗯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Her anchor crows. She's a queen, and I'm reading her.